第45章，耶利哥的倾覆。希伯来人已经进入迦南，但他们还没有征服这地。照人的眼光看来，他们若要得那地为业，就必须经过一番长期而艰苦的奋斗。那地有一个强大的民族盘踞着，准备要抵抗对他们疆土的侵略。他们各部族都因惧怕着同样的危险而团结起来了。他们有马兵和铁的战车，他们既熟悉地形，又经过军事训练，处处占了优势。再加上那地有坚固的堡垒，就是高的顶天的城邑，所以以色列人唯有依靠那不出于自己的力量，才能希望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获得胜利。离以色列人安营之地吉甲不远，有当地一个最坚强的要塞挡着他们的去路，这要塞就是强大而富足的耶利哥城。这城位于肥沃平原的边界上，富有各样热带的出产，其中的宫殿和庙宇乃是奢侈和罪恶的冤薮。这一座骄傲的城邑胆敢在它的制堞后面抗拒以色列的上帝。耶利哥城乃是敬拜偶像的一个主要中心，由以崇拜月神亚斯他路为著名。迦南人一切最邪淫最腐败的敬拜都集中于此。以色列人对在波佩尔犯罪的可怕结果记忆犹新，所以他们一想到这座信奉异教的城，就不禁生出憎恨与厌恶来。约书亚认为攻取耶利哥是克服迦南地的先决条件，但他首先要寻求上帝引领他们的一个保证，这也蒙赐给他了。当他离开营盘去默想祈祷，求以色列的上帝行在百姓前面的时候，他看见一位武装的战士，身材高大，威风凛凛，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约书亚盘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位神秘的生客就用他从前在何烈山吩咐摩西的话命令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这话就显明他的真身份了。这站在以色列领袖约书亚面前的就是基督，就是上帝所高举的一位。于是约书亚极其恐惧，俯伏在地下拜，这时听见向他保证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约书亚又从主那里领受了攻取那城的指示。约书亚遵着上帝的命令布置了以色列的军队，他们并不是要去攻城，只是抬着约柜，吹着羊角，围绕那城。先遣部队是一支精选的武士，这一次他们不是要靠自己的武艺和勇力得到胜利，乃是要靠着上帝所给他们的指示。七个拿着羊角的祭司跟在后面，随后有穿戴圣服的祭司排着那周围有上帝荣耀之光辉的约柜。以色列全军随在后面，各支派各归自己的道下，这就是围绕那注定遭劫之城的行列。当时所能听见的只有那大军的步伐声与耶利哥街道上的号角声以及响应于群山之间的回声。围绕完了，全军就鸦雀无声地回到他们的帐篷，约柜也仍旧安置在会幕中的原处。耶利哥城上的守望者以稀奇惊骇的心情注视着每一个行动，并把一切都报告给当局。他们不明白这一切举动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当他们看到大军同着神圣的约柜和侍从的祭司们每天绕城一次时，这神秘的现象使他们的祭司和百姓大起恐慌。他们再视察他们坚固的防御工事，觉得自己很能抵挡极强大的袭击。许多人存着讥诮的心，以为单单这样奇特的游行示威也能伤害他们分毫。其他的人看到那行列每天来围城，就甚畏惧。 这些人记得在这一族人面前，红海曾经裂开，而最后约旦河也为他们开了一条道路。这些人真不知道上帝还要为他们行什么大事呢？以色列大军把耶利哥城围绕了六天，到第七日清早天才破晓的时候，约书亚就集合了耶和华的军队。这一天他们要绕城七次，而且当脚声拖长的时候，他们就要大声呼喊，因为上帝已经把城交给他们了。大军严肃地绕着这一座注定遭劫的城行走，除了军兵整齐的步伐外，听不到一丝的声息，只有频频吹起的号角之声突破清晨的沉寂。这高大的坚实城墙似乎是不能被人包围所能震撼的。可是当以色列的军队一次一次的绕城，绕到第六次时，那城墙上的哨兵就越来越恐怖了。他们疑问说，这种神秘的行动目的安在？将有什么大变故要发生呢？他们不用等候多久就可以知道了。当绕壁第七次时，这极长的行列就停住了，那曾经一度静止下来的脚声这时忽然齐发，震动全地。坚固的石墙以及高大的城楼鳞次的雉叠忽然基础动摇，轰然一声，历史夷为平地。耶利哥的居民吓得瘫软了，以色列军一举就进占了耶利哥城。这一次的胜利并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力量，完全是由耶和华而来。这座城和其中一切所有的要做迦南地出熟的果子完全献给耶和华上帝为祭物，这要在以色列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明白在征服迦南地的时候切不可为自己征战，他们不过是上帝的工具去执行他的旨意而已，并且不可为自己图谋财富或尊荣，乃要追求他们的王耶和华的荣耀。在耶利哥城陷落之前，就有命令给他们说，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城中的一切居民和其中所有的活物，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唯有忠信的喇合和他一家被救活了，正如探子向他所应许的。众人把全城烧毁了，城内的宫殿和庙宇、大厦和其中一切奢华的陈设、富丽的帷幔和贵重的衣饰都付之一炬，凡不能被火烧毁的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献给会幕做奉献的用途。城的基址全都受了咒诅，上帝命定耶利哥不得再建为一个要塞，任何人若尚敢重修神圣的能力所拆毁的城墙，就必有刑罚落在他的头上。约书亚当着全以色列人郑重声明，有兴起重建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耶利哥人的全然毁灭不过是应验了从前借着摩西所发的关于迦南居民的命令，耶和华你上帝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这些国民的城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许多人以为这些命令与圣经上其他部分所含慈爱和怜恤的精神不符，其实这些命令全是出于上帝无限的智慧和良善。上帝即将使以色列人在迦南立业，要在他们中间建立一个在地上显示他国度的国家和政府。以色列民不仅要继承纯正的信仰，而且也要将这信仰的原理传扬到全世界。迦南人已沉溺于最邪淫、最腐败的异教之中，所以凡可能拦阻上帝恩旨实现的障碍都必须清除。上帝已经赐给迦南地居民充分悔改的机会。40年前红海裂开以及降在埃及人身上的灾难，也已证明以色列上帝的无上全能， 最近米甸、基列和巴山诸王的被杀，进一步的显明了耶和华是超乎众神之上的上帝。上帝因以色列人在巴利皮尔参加可憎的仪式而降在他们身上的刑罚，也表明他品德的圣洁和他对淫乱之事的憎恶。这一切的事，耶利哥的居民都是知道的。有许多人同喇合一样，也信服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本是上天下地的上帝，可是他们不肯顺从。迦南人像洪水以前的人一样，生存在世只是亵渎上天，污秽下地。无论根据慈爱或根据公义，这些做了上帝的叛徒和人类的公敌的人，必须速速予以除灭。请看，上天的军队多么容易的把那40年前吓到无信心探子的骄傲城邑耶利哥变为平地啊！以色列的大能者曾说：“我已经把耶利哥交在你手中。”这一句话是人的力量所无法抗拒的。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只与约书亚一人交往，他没有向全会众显现，所以约书亚的话他们是否相信，他奉耶和华的名所发的命令他们是否顺从，则完全由他们自行决定。他们看不见那由上帝儿子率领与他们同在的天军，他们可能揣测说，这行动是多么的没有意义啊，每天围绕城墙大吹羊角，这是何等可笑的举动呢？这对于巍然屹立的要塞绝不能起什么作用。但在城墙最后倾覆之前，这继续举行那么久的围城行动乃是一个计划，好使以色列人有机会借以生发信心。这件事也要使他们深觉自己的力量并不是出于人的智慧，也不是出于人的能力，而是出于拯救他们的上帝。他们要这样来养成完全依靠他们神圣领袖的习惯。上帝必要为那些信赖他的人施行大事。那些自称是他子民的人之所以没有更大的力量，就是因为他们过于依仗自己的智慧，而没有给耶和华机会为他们显示他的能力。凡信上帝的人，如果在一切危难之中能完全信赖他，并忠心的顺从他，他就必帮助他们。在耶利哥城倾覆之后不久，约书亚决定去攻取爱城。这爱城离约旦平原西边只有数里之遥，是位于峡谷之间的一座小城。所派去窥探那地的探子回来报告说，那城的居民不多，只要派一小队人去就可以攻取了。上帝为以色列人获得了伟大胜利，使他们有了自信心。上帝既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他们就觉得稳能到手，并没有看出唯有借着上帝的帮助他们才能成功。连约书亚也没有求问上帝，就定了攻取爱城的计划。这时以色列人趾高气扬，自负兵力，轻视敌人，以为很容易获得胜利。他们认为只要派3000人去就足以攻取那城，事先也没有得到上帝他们同在的确据，他们就贸然冲向前去攻打爱城。可是他们还没有到达城门，就遭到了坚决的抵抗。他们发现仇敌的人数众多，戒备森严，就大为恐慌，从下坡仓皇逃命。迦南人从后急追，从城门前追赶他们，在下坡杀败他们。这一次的战败在人数方面的损失虽然不多，只有36人被杀，可是全会众却因而灰心丧胆了，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迦南人实际作战，如果在防守这一个小城的人面前转身就逃，那么若与前面更强大的敌人作战，又将有怎样的结果呢？约书亚认为他们的失败乃是显出上帝不悦纳他们，所以他在苦恼忧惧之中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他说：“哀哉，主耶和华， 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耶和华回答他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这是一个采取迅速坚决行动之时，而不是灰心哀哭的时候。在营中有了隐藏的罪，所以必须查明除掉这罪，然后耶和华的圣言和福惠才能与他的百姓同在。他说，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在那些被派执行上帝刑罚的人中，有一个没有尊重他的命令，所以全体会众要为这一个违反律法之人的罪负责。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上帝指示约书亚怎样揭露并刑罚那犯罪之人，他要用研究的方法发现这罪。上帝没有直接指出那人，他要让这事暂时令人猜疑一下，使众人觉悟自己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罪恶所有的责任。如此，他们就会省察己心，并在上帝面前自卑了。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百姓按着支派聚集前来，举行了这庄严而动人的仪式。审查的工作逐步进行，可怕的试验越逼越近了。先按支派，再按宗族，后按家世，最后按人丁研究，终于上帝的圣手指出犹大支派加米的儿子雅干为连累以色列的人。对成立雅干的罪状，为免除疑问，定时没有一点的借口说他是受了冤枉期间，约书亚恳劝他自己吐出真情。于是这个可怜的人承认他犯罪的全部经过，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于是约书亚立刻打发人到雅干的帐篷里，他们掘开他所指出的地方，只见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判决既经宣布，于是立刻执行。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百姓既然要为雅干的罪负责，并曾遭受其后果，所以他们借着他们的代表共同执法行刑，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这时他们在雅干身上堆了一大堆石头，作为这一次的罪及其刑罚的见证，因此那地方名叫雅歌谷，就是连累的意思。在历代志中记载雅干的事，说雅干连累了以色列人。雅干的罪是犯的公然藐视上帝直接而严肃的警告和他全能最伟大的显示。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当灭的物，恐怕全营受咒诅，这话已经向众民宣布。而且发着命令，正在百姓神奇的过了约旦河，并受了承认上帝之约的割礼以后，也在遵守了逾越节，并在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立约的使者显现之后，这命令一发出，耶利哥就倾覆了，这证明毁灭必临到一切违反上帝律法的人。以色列人唯有靠上帝的能力才能得胜，靠自己的力量就不能攻取耶利哥这一件事实，使上帝禁止他们私自劫掠的命令更显重要。上帝曾用他的话的能力倾覆了这个要塞，胜利是属于他的，所以这城和其中所有的要完全奉献于他。在千万的以色列人中， 只有一个人在应承和胜利的重要时辰，竟敢违反上帝的命令。亚干的贪心是由于看见一件示拿的贵重衣服而起的，就是到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还称之为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一项罪能引起其他的罪，于是又私自拿了那应归耶和华仓库的金银，他竟抢夺了那属于上帝的迦南地出熟的果子。使亚干遭遇败亡的死罪，乃是根于贪心，这是一切罪恶之中最普遍而最容易为人所轻忽的。当其他的过犯都被揭发而受处分时，只有这犯第十条诫命的罪，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未曾听见。亚干的历史是要将贪心之罪的可憎性及其可怕的后果教训我们。贪心的罪是渐渐发展的，亚干早已心怀贪得之念，终于养成恶习，使他受了枷锁一般的束缚，极致无法挣脱。当他孕育这罪，想到自己会连累以色列人受到惨祸时，他必是满心惶恐的。可惜他的知觉已经被罪所麻木，即使试探来到，他便轻易地落到撒旦手中了。今日岂不是仍旧有人当了一样严肃明白的警告而犯了同样的罪吗？禁止亚干私自在耶利哥劫掠，也正如同是直接禁止我们放纵贪欲。上帝已经声明贪心是与拜偶像一样的罪，又警戒我们说，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亚干、犹大、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等人的可怕下场都已摆在我们面前，在这些人之前还有路西弗，那早晨之子的终局，他因贪图更高的地位，反而永远丧失了天上的光明与福乐。可惜虽然有这一切的警戒，而贪婪的罪依然充盈如故啊。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贪婪卑劣的痕迹，他在家庭中造成不满与不和，惹动穷人对富人的嫉妒和仇恨，激起富人对穷人的残虐与压迫。而且这一种祸患不仅存在于社会之中，也存在于教会之内。就是在教会里，我们岂不是时常看到自私、贪婪、哄骗、忽略行善，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所当献的供物上夺取上帝之物吗？可叹在所谓守道的信徒之中，竟有许多现代的雅干存在。许多人堂堂皇皇的到会堂里赴聚会，并参加圣餐的礼，而在他们的财产之中，却隐藏着不法的利得，就是上帝所咒诅之物。多少人为了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不惜牺牲良心的安宁和天国的盼望？多少人为了一袋银子而出卖了自己的廉洁和有用的才干与前途？穷人受苦的哀鸣无人注意，福音真光的传播受了拦阻，自称信基督之人的言行不符，遭受世人的嘲笑，而贪得无厌的信徒还在那里沉迷不醒的积攒财富。耶和华说，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亚干的罪曾使以色列全国受害，为了一人的罪，上帝的愤怒必要临到他的教会，直到他们查出这罪，除去这罪为止。教会中最可怕的影响，并不是公开反对的人、不信的人和亵慢的人，而是那些自称属基督之人的言行不符。这些人使百姓得不到以色列上帝的赐福，并削弱上帝子民的力量。当教会遭遇困难，存有冷淡和灵性衰落的情况，以致上帝的仇敌因而得益的时候，信徒们切不可垂头丧气，只为自己不幸的情况而悲哀，却要查问是不是有一个亚干在营中。个人务要自卑自省，来寻出上帝圣言所不容许的隐藏的罪。亚干固然承认了他的罪，但是已经太晚了，认罪对他再没有什么裨益。 他曾看见以色列的军队打了败仗，灰心丧胆地从爱城回来，然而他没有前来承认他的罪。他曾看见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长老俯伏在地，悲不胜言。那时他若能认罪，也就能显出真悔改的凭据，可是他仍然保持缄默。他曾听见约书亚宣布有人犯了大罪，并听见他明确地说出那罪的性质，但他依然闭口不言。于是那严肃的调查工作开始了。当他看出指出他的支派、他的宗族和他的家世时，他的心中是何等的惶恐震惊啊！可是他仍没有认罪，只等到上帝的手指出他本人来。于是到了无法再行隐瞒的时候，他才承认了事实。今日岂不是常有人也这样认罪吗？人若等到事实都证明了之后才肯认罪，与只有他自己和上帝知道的时候即行认罪，这两者之间的分别是很大的。亚干若不是希望借认罪来避免他犯罪的结果，他还是不会认罪的，但他的认罪只足以显明他所受的刑罚是公义的。他并没有真正悔改他的罪，没有痛悔前非，没有改变心智，也没有憎恨罪恶。将来当罪人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在个人的生死案件都已决定之后，他们也必这样的认罪。每人自己所受犯罪的结果必使他承认自己的罪，这是出于自知有罪，并由于占据等候审判的感觉而不得不认罪。可是这样的认罪并不能救罪人啊。许多人像亚干一样，以为只要能隐瞒他们的罪，不使别人知道，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并妄自以为上帝必不至严格的追讨罪过。可是机智他们的罪无法摆脱，所献祭奉礼物也是不能得赎的时候，已经后悔莫及了。将来在天上的案卷展开的时候，审判世人的主不必用言语宣布人的罪状，他只用那洞察人心和令人折服的眼光一看，行恶之人的每一件行为和人生的每一件事情就必生动地活现在他的记忆之中了。那时人也不必像在约书亚的日子一样，从支派到家世一步一步地被检查出来，因为他自己的口必承认他的羞耻，于是那一直隐瞒着的罪必要向全世界公开出来。